题目是主耶稣的预言，大家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上个礼拜上次我们也讲到了彼得，上次讲到彼得，那么今天还会看到彼得这个门徒。那么看到这是很奇妙的一段经文，很奇妙的经文，在十六章的二十一节，我们一直看到第二十六节就好了。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为我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呢？”那我们这段经文，我们最后的一句我们是最熟的，是不是？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啊！我们常常传福音说，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啊换生命呢？我们常常说啊、哦，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不信耶稣啊，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了以后啊，我们没有什么能换取生命，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是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整个的福音书里，耶稣有三次的预言告诉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他到那里不是得到那个人们所看见那个荣耀的君王的冠冕，不是的，他告诉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他说他要被杀，他说他要三天以后要复活。其实耶稣基督讲了三次这样的话，我们在克西马尼园看到他的门徒们那时候还没有起来警醒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难道还不警醒吗？那意思说他讲了三次这样的预言，可是门徒们都当作耳旁风，他们不太相信。我们在这段话看到，这是很奇妙的。耶稣他知道他人生，他来到我们中间的目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他的目的，他告诉他的门徒们是为了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是为了死，我们来到世界都是为了活得更好但是耶稣很清楚，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死，为了死，为了谁死呢？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为了我们这些我们的回不到天家的罪人，他来救赎我们，这是他人生的目的。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人生没有目标，我们没有目的，我们就是走一个过场，走过去就算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为什么而活。上个礼拜我去了马里兰，我在马里兰我参加了一个培训，那牧师也要参加培训去，他们培训我们怎么来带这个人生的目标，叫40天啊。有一本书大家还记得吗？叫标杆人生啊。我们有的团契也读过了这个标杆人生。华里克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一辈子我们的生命啊，按照70岁算的话，我们是25550天啊，他算的很有意思的哈。如果按照70岁，这是从哪里来的？按照摩西所说的，我们的在90篇，摩西说我们的性命啊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啊。然后摩西就发出感叹，哇，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那么他根据这个70岁来算，他说我们这个25550天呢，我们用40天的时间来思考我们人生的目的，这个不长，一点都不长啊。我常常想，这个真的是一个智慧的人说的话。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思想我们人生的目的，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剩下的时间我们如何走会更有效，如何走我们会更喜乐，如何走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那这个很重要，否则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每天忙碌忙碌忙碌，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人生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目的啊。就像有一个人， 有一个小例子说，有一个人呢，他很习惯于早晨赖在床上不起来，他一定要等到快上班他才起来，所以他醒了他不起床，他就赖在那里。就有一天他醒晚了，他醒晚了，他比别的平时的时候更晚，他一看钟点，哇，他来不及了，他从床上跳起来，然后随便穿了一件衣服，用冷水抹抹脸，很快就梳了一下头发，一口气灌了一杯牛奶，然后抓起公文包跑到门口，看到太太送出来的，他回头亲了太太一口，啊，就跑出去了，啊，这他都做到了啊，都做到了，然后就上了一个 bus， 当他上了 bus 一坐定的时候，他喘口气说，哇，我终于上了 bus， 可是 bus 往前开着，他突然想，哎呦，这个 bus 坐错了。这个去哪里的？这个 bus 去哪里的？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我们每天忙碌忙碌，我们做很多该做的事情，是该做的，没有做。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车开到哪里去，奔哪一个方向，是不是我们人生的最后的目标？耶稣知道，耶稣他来到我们世界上的目标就是到耶路撒冷去。他告诉我们，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所以人生好像耶稣来到我们世界上，这个目标和他的就是为了受苦。他没有说在这个世界我要得到什么，他就是为了受苦，他要受很多的苦，并且被杀。然后他的人生的目标是被杀。我们这时候我们就想到，好像那个羔羊，那个亚伯拉罕啊。那个他献祭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去山上献祭的时候，上帝为他预备一个羔羊，那个羔羊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献祭，为了把生命献出去来换取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所以耶稣他的人生的目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他为什么必须呢？是因为这是神的预定。当我们人类犯了罪，这个罪使我们跟上帝隔绝，我们不能回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就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他就派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他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死，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投靠他的，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天父就不追讨我们的罪，我们就因为神的儿子，我们算为义，我们算为义人。罗马书说我们算为义，我们不是义，我们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算为义，我们就可以啊得父神的喜悦。这段的教导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第一次对他的门徒们说他要被杀，门徒们的反应非常的激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耶稣两年多，他们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他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是不是？他让瘸腿的行走，让大麻风得洁净，然后他让瞎眼的看见，他让那些穷苦的人、没有饼吃的人得饱足。这些门徒们看到耶稣很多很多的神迹，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在前段不久，我们上礼拜讲到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意思你就是弥赛亚，你会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带领我们罗马犹太人从罗马的统治下独立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耶稣被他门徒们已经认出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做有个180度的转弯，告诉他他要上十字架，他被杀。哇，彼得当时受不了的。那么彼得是受不了的，我们看到彼得的反应啊，我们一会儿再看彼得的反应。耶稣基督他讲了他这个宣告，这个预言，他要受苦的预言，他要被杀的预言，有三个目的，他告诉他的门徒。第一个目的，他要向众人宣告神在创世以前为人类所预定的计划。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从头到尾看圣经，我们非常知道神爱我们，神爱我们，那个计划是那样的完美，完美。他看到人类犯了罪的时候，他非常的忧伤，非常的忧伤。他用了很多的办法拯救人类，他告诉人们要悔改，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知道最大的一次就是他用，甚至用洪水毁灭了这个人类，滞留了8口人，啊，挪亚方舟。我常常想到这个方舟，这个就是把人从此岸渡到彼岸的方舟。其实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方舟就预表着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昨天我去跟一个朋友谈，谈我就谈到这个方舟，我说你看中国人这个船是怎么来的？你看船是个舟嘛，加一个八嘛，底下是个口嘛，那个方舟上只有八口人，对不对？你看这个中国这个船你是怎么来的？你觉得好奇妙啊！中国的造字造得很奇妙，很多从创世纪来的，你看到没有？一个舟，你想想上面是个八是口，挪亚一家八口人得救了，这个不是灵异解经啊。那就是觉得很奇妙的一种巧合，很奇妙的一种巧合。我记得，所以当时耶稣那个上帝耶和华告诉这个挪亚，对他整个的他的邻居们、那些邻舍们、人类们告诉，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上那个船，没人相信。啊，人们嘲笑他。那个时候，最早是人们提出疑问呢、啊。最早是没有雨的。我们这个人类，当上帝创造了这个地球的时候，创造宇宙的时候，这个宇宙是非常非常的各行其职的，是非常滋润的。那个阳光一照下来的，这什么东西都生长的，因为它是一片像雾气一样的笼罩着这个地球，没有雨的。当然更不会有船，因为没有雨，没有洪水，就没有船，不需要船。所以当上帝告诉挪亚你要造一只船的时候，那就是要把人类从此岸渡到彼岸，要通过这个船得救。挪亚顺服了，他就造了这个船，他用了100年造了相当于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船，那个船有巨大的船，他不知道船什么样式，耶和华告诉你该造什么样式，你用什么样的木材，你抹什么样的油，然后你做什么样的房间，告诉他一清二楚。然后他就在山上造船，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嘲笑挪亚，说你这个人真笨呐、啊！你在山上坐船干什么？你在山上没有水吧？你坐船干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见过雨，他们不知道会下雨。那他们就嘲笑挪亚说你有什么力量？那是因为没有拖拉机，把他这个船拖到这个水海边去，他们没有这种力量，没有这种看见。但是后来雨来了，40天的大雨，把整个的地球淹没了，那个船就自然地飘在了水上面，这就是神的救恩的奇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要为我们死的时候，就是要成为我们的中保，就像一个船一样，把我们渡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这是一个宣告，第一点，向众人宣告神在创世以前为人类所定的计划。第二点，他纠正门徒对弥赛亚的错误的思想。门徒们对弥赛亚都有个错误的思想，尤其犹太人，他们长时间受外邦人的欺压凌辱，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的民族能够独立，他们觉得那个弥赛亚来就是要带领犹太人独立建国，哇！然后他们像圣经旧约所预言的，他们管理这个世界，他们希望是如此的，他们希望。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来不是这个目的，他来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所以他要纠正他们关于弥赛亚错误的观念。第三点，主耶稣的宣告是使门徒们有心理的准备，他们不但要面对主耶稣受难被害的惊吓，而且他们自己也要同样受到苦难和逼迫。这个预言有三点的意义，有三点的意义，门徒们不能够接受的。门徒们反应最激烈的就是彼得，最激烈的彼得，彼得一听大吃一惊，立刻就拦住啊！圣经怎么说？圣经刚才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那个彼得呀、啊，立刻就对主说，拉着他说，马太福音记着说拉着他说，有的经翻译成劝他说，拉是用手，劝是用口，彼得是口手都上去了，你知道吧？差点人就没把耶稣按到地上，你不能去。你看这个厉害吧，他说主啊，你万不可以如此，这事万不能临到你啊，万不能临到你。你看彼得这个反应多么的强烈，多么的强烈。他说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必不临到你的身上。我想彼得这个反应很正常。如果我们教会啊，牧师说了，弟兄明天我出去就不回来了啊，我就上哪去了，我就不回来，咱们就天国见吧。 很多爱我的人说，哎呀牧师你万不可以，你这次不要去了，这个地方你最好是不要去了，你会不会这样子？这很正常吧。啊，有一天你老公要出差，说老婆明天我就不回了啊，再见了，拜拜。你说你干嘛去？他说我要去个地方很危险。你说万不可以，你不能去。你说我要去休斯顿啊，我要检查这两天风刮得怎么样啊，或者我去纽奥尔良啊，我要看那里那风正刮的时候，你说我要看看这个风力怎么样，你肯定要拦着他不让他去嘛，很简单的这种情感在里面。彼得很爱耶稣，他非常非常爱耶稣，他觉得主你怎么能选择这种道路呢？你要上耶路撒冷，往耶路撒冷要被杀，然后要受很多的苦，这是不应该你受的，咱们不去，咱们躲开这不可以吗？彼得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彼得说的有道理。如果按照门徒他跟随耶稣这段时间，他是相当的有道理。可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功课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突然发现耶稣的反应非常的强烈。耶稣说什么？撒旦，你是绊我脚的，你推到后边去吧。我们很多人读这段圣经，我不理解，说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前面还表扬他说你是彼得，哇，你那彼得，我们看前面耶稣怎么说他，不得了啊！我们看前面在十六章，我们看到说，哇，你是告诉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圣经耶稣基督第一次讲教会就在这里，过去没有讲过教会，第一次在这里，第一次对彼得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因为彼得是翻译成石头，小石头的意思，哇，彼得一听，哇，教会建造在我这个石头上，我挺高兴的，知道吗？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然后你犯人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你捆绑，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就释放。哇，对彼得的表扬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表扬到这个程度啊！我念神学院念了那么多年，我的牧师没来，从来没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表扬。我们也是如此，可是主，我们的亲爱的主亲自的对彼得有这么大的表扬啊！彼得那个时候哇，真的是觉得不得了啊！他把这个基督论的实质说出来了。我们今天所学的基督论就是从彼得那段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里边开始来的。那么我看他说，突然间刚一转过来，这么一个被表扬的人突然被批评是撒旦。我们很多人就不理解了，说主是不是用的词太严厉了，太严厉了。主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什么？主为什么要批评他？后边句话，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也信主好久了，我们跟彼得一样，我们也很热心的服侍主，我们也非常的爱主。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一点的我们的眼光离开了主耶稣，我们就开始体贴我们自己的心意了，我们就成了撒旦的工具。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撒旦让我们做的，有的时候我们口中说的话是撒旦要说的话，可是我们却控制不住，我们就说出去了，我们就做出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的是奇妙，我们要每一天每一天的我们的眼睛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叫注目看耶稣。你如果不看耶稣，你一看环境你一定灰心，你一看人你一定烦，你一看主你一定平安，你一看主一定喜乐，一看主一定得胜，一看人一定失败。我们一看人，我们一定看他的缺点，看他怎么对不起我们，我们会把一个人对不起我们说的激情而出，几十年十年事情我们记得一点都不忘的。那如果我们看主呢，我们就看到主对我们恩典非常的清楚。你的眼睛很重要，你的眼睛看谁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看耶稣，我们不要学习彼得。在这个时候彼得有很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可是在这时候彼得软弱，彼得都知道自己的软弱。后来主耶稣就斥责了他。我们看到一转眼的时候，彼得就从一个被圣灵感动说出耶稣基督的真实身份，变成了撒旦试探耶稣的工具。这是多可怕的一回事啊！彼得最后在彼得前书里第五章第八节的承认了，他承认了，而且他告诉这个教训，他提醒我们说，务要警醒啊，务要谨守啊，警醒，一定要警醒的，一定要警醒的，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说我们一不小心呢、啊、我们就被吃了，就被吃了。彼得那么大块，每天跟耶稣在一起都差点没被吃了。你别说我们这个，我们跟耶稣在一起没有彼得那么近吧，彼得是三年天天跟耶稣在一起。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有多久没有读经了？我们有多久没有神真的在你里边那种感动，感动的你会流泪？我们有多久觉得神好像离我们若即若离了？我们有多久神觉得好像神离我们好很远？我们多久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抱怨的就是上帝？会不会我们遇到苦难呢、啊、我们不抱怨自己的，不是我们自己怎么走错了，或者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功课，我们第一件想的就是上帝，我们该抱怨他。上帝呀、啊、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我和我家里边？这种话我们常听到。我们的婚姻有问题，我们辅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都在抱怨上帝。我们的儿女不听话，我们都在抱怨上帝。我们身体得疾病，我们就抱怨上帝，是不是？我们的胆固醇一高了，抱怨上帝。你不抱怨自己吃了多少大肥肉块，知道吧？啊，我们多么不小心，我们多么这个晚上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我们从来不抱怨这个，我们却抱怨上帝对我们不公平，很正常，很正常的。今天早上啊、这个苍元在带聚会的时候，他讲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修弟兄家里练歌的时候，他们那边有一个聚会在静群家里边，少兰在那里啊、他分享了。少兰最近一直是很消沉，但是我对他一直很有信心，我觉得这个姐妹她的生命没有问题，上帝也会带领她走出来啊。她有一个小孩子在肚子里几个礼拜就不见了，几个月，好像两个月不到就死在肚子里边。哇，他那天好抱怨呢、啊！我在打电话，他简直就灵里面一点力量都没有。那我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每一天我的电话给他，都为他祷告。我知道主会带领他走出来。那一天他来讲见证，他来讲见证，很感谢主。他知道啊，知道万事都有上帝的意思。万事都有，我们遇到这个苦难其实不算什么。耶稣基督他预告了他的苦难要受很多的苦，他要被杀，被杀，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目光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到我们受的伤害，我们就无限的夸他，是不是？哎呦不得了了，我们受这个伤害，哎呦你不知道啊，我的老公是多么的坏呀、啊！就你不知道啊，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啊、你们都不了解，你们看的都是表面啊，我看的是实在的。哎呦不知道我的老婆有多凶啊，那赶你赶上你也受不了的。我们都很这个来强调我们自己的问题。哇，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没有工作我多痛苦啊，啊，我找不着工作。你这有工作，你根本想不到我这叫什么啊？叫什么？饱汉不知饿汉饥呀、啊！我们都会，我们很多的都会把自己的苦难。那我们来看看耶稣的苦难。说实话，我们每一项罪都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一定的。可是耶稣没有，耶稣他要付生命的代价为我们受苦，不是他自己走出来的。是创始之初就预定的。耶稣，我们看到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灵里边很大的征战。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讲了一段话，那里边我又看到说，那里边耶稣就有全然人的那个成分在里边。耶稣说：“父啊，若你许可，求你将这苦杯撤去。”但是耶稣明白他顺服，他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按照上帝的意思。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祷告，我们的苦难就会越看越小，越看越小，越看越小。说实话，我也经历很多的苦难，我不敢夸口，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大多数没有经历我的苦难。你们所看到我的苦难是表面的，我内心的苦难你们还没有完全看见。我也不需要跟你们说那么多，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每当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一想到耶稣基督，我的苦难不算什么，我的苦难不算什么，我的苦难都是我自找的，我自找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千万不要抱怨，让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口，不成为撒旦的工具，来攻击我们亲爱的人，攻击我们的弟兄姐妹，伤害我们的肢体教会。这个是多么的重要。你看彼得这么了不起的人，跟随耶稣那么久的人，门徒里的门徒，门徒里的班长，突然成了撒旦的工具，而且彼得的口里边没有出伤害人的话呀，彼得的口里没有出很难听的话呀，彼得只说什么你万不可以万不可以啊，这事必不临到你的头上，耶稣就这样的斥责他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我相信彼得有很多的功课需要我们来学习了，因为撒旦的意思就是让主耶稣不要上十字架，因为耶稣一定在十字架，撒旦就被打败了，他就战胜了死亡，他就没有权利来控制我们的生命。你看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对死亡就没有那么恐惧，对不对？你看到我参加很多很多的追思礼拜，我发现那些信主的人，他们很喜乐很喜乐很喜乐很喜乐。我参加追思礼拜，突然发现基督徒们他们在唱歌为自己的亲人送行。我还记得我为我的老师赵天牧师送行的时候，我飞到加州的时候，我在飞机上还很忧伤，还很忧伤。可是当我走到赵牧师的那个面前，我看到他安静地躺在那个棺木中，一脸安详的时候，我知道他回到了天家。哇，一种极大的喜乐从我里边涌出来。我觉得就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做完的事情，我要去做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传道人叫范大林，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这个人一讲道的时候全是欢乐，很喜乐很幽默的一个人。他现在没有死呢，他把自己的葬礼都设计好了，谁唱什么歌，谁讲什么话，他自己讲道，自己为自己的葬礼讲道录下来了，说到那天你就放我这讲道啊，然后大家嘻嘻哈哈的笑，哇，就看着我去主那里多喜乐。哇，这叫视死如归，死亡我们就回家了，我们离开这世界，这个暂居的地方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就跟主在一起，但是应该喜乐，应该喜乐。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情的话，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的苦难算什么呢？不算什么。基督徒啊，要有这种生命，真的要有这种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哇，他战胜了死权，魔鬼是不甘心的，因为死是控制你全部行为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如果你不怕死，你就什么都不怕。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人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不怕死，你用死来吓我有什么用，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主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为了战胜死亡，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有了盼望。随后彼得呀非常的深刻，彼得通过这件事情他得到一个极大的教训，要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所以彼得就是他对我们说，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不是说我们肉身受过苦的人我们就没有罪，但是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经历苦难多的人呢，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慢慢就放下了馋泪，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突然发现这个苦难如果有耶稣基督的爱在里边，这个苦难就成为祝福和平安。苦难跟平安不是相对的，我们世界人都认为苦难跟平安是相对的，我们一临到苦难我们就没有平安了，可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认为苦难跟平安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在苦难中有平安，那叫真平安。如果苦难中我们没平安，我们就假平安，那个平安就是我健康的时候当然很平安，我有工作的时候很平安，我跟大家人际关系都很好的时候很平安，儿女听话的时候很平安，夫妻关系好的时候很平安，可是这些一改变我们就没有平安，其实这个是没有基督徒的生命啊。我们如果有基督的生命在这些里边，我们同样的有平安，那个叫真正的平安。所以彼得深深的体会啊，彼得你看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他说你们呐， 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世度余下的光阴。啊，老彼得在他晚年的时候充满了智慧。哇，当我看到那个老彼得晚年所说每一句话的时候，我都会真的我都想流泪。我觉得这是一个被神深深得到生命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是那样的莽撞，年轻的时候是那样的冲动，可是晚年的时候他讲的是那样的智慧，是因为他真的亲身的经历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他讲出那么智慧的话。然后彼得又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为奇怪。那种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好，不要去问题是你怎么来面对这个苦难？你是用一种智慧的心来面对，还是一种抱怨的心来面对？啊，这个很不同的。当你越抱怨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越苦难越疼。啊，当你不抱怨的时候，你充满喜乐的时候，它就不疼啊，不疼，真的不疼。我记得我在逃亡那两年啊，我刚开始的半年我非常的痛苦，我非常的痛苦。刚开始的半年我心里边没有一点点的柔情，全是抱怨，非常的痛苦，一想就想到这个生命没有意义，一想干脆死了算了，想的都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积极东西，一想到哇都是哇谁对不起我啊。后来我在那个乡下，我看到一些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我开始转变我的想法，我开始有一点点感恩的心。我相信上帝让我跑到广场去然后抽这个苦也不是偶然的，他一定让我学什么功课。我开始那个想法转变，当我一转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这里边有很多的喜乐，很多的喜乐。回忆起那些年轻的岁月啊，在广场上我们弟兄姊妹的那种相爱，当我们面对坦克过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拉起手来唱国际歌的时候，那种感觉我想一生没有几次的，真的一生没有几次的。你今天觉得好像滑稽，可是我觉得是没几次的。我看到那个军人冲过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男同学们本能的我们把手拉起，把那些女同学保护在圈里边，让我们的姐妹们不受惊吓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勇敢好像平时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想到当年有一封信，我在广场的时候传给我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就流泪。那么也是一个母亲写的，那个母亲她是个外语老师，她来看自己在外语学院读法语的女儿。那一天他看到女儿哇振臂一呼，带着同学们登上了汽车去拦那个装甲车，他说我的眼泪就出来。这个母亲说，他我看到我亲自送我的女儿出征，我知道她一去可能不会再回来，但是我看我的女儿长大了，当她手挥起来的时候，他们走出去，他们长大了，我看到女儿是个大人，他带着对自己对国家的爱，他去做一件事情，这个母亲于心不忍的，但是母亲是为他送行了。那封信到现在我都忘记不了。也许今天的人都嘲笑我们当年多么的愚蠢，尤其今天的年轻人那些愤青们说你们在做什么，我们振臂一呼都去赚钱，我们振臂一呼就下海，你瞧你们振臂一呼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我承认今天的年轻人比我们务实多了，但是我也看到今天的年轻人失去了很多我们当年的热情，那个是很宝贵的，那种真诚那种热情好像今天不再见了，找不到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件事，我就充满了感恩。我还热情过，我在我年轻的时候还愿意说把我的生命都献出去，我还有这样的一个志向。我今天如果我们再活下去的时候，好像我们今天不再找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知道人生的目的。我们不看环境，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看环境，我们信耶稣的人一定要看耶稣。我们不看人，千万不要看人，看人你就跌倒。 你不用说，你看别人，你看你的老公，一看都会跌倒。啊，臭袜子又扔过来了。啊，今天呢，感谢主啊！我常常说啊，你还有臭袜子捡呢，你应该感谢主。真的，真的，这是实话。我那天看到一个年轻的人，很优秀的，叫什么网站了？世界上最大的、最有钱的网站，丁磊的那个 partner， 三十几岁就死了，他的太太还有时间再给他捡臭袜子吗？没有机会了，已经。他非常的忙，他的网站进入是股票以后涨的是最快的，他一下就成了中国最有钱的人。三十几岁，当他照片出来，我发现这个人是很智慧的一个人，但那么年轻，头发全白了，啊，他在拼命拼命拼命，生命一下就死掉了。今天他的妻子怀念他的时候，他怀念那个臭袜子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呢？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在一起相爱的时候，这个时间多美的一个时间，我们多给予点对方，我们少抱怨对方，我们在我们最好的年岁来品尝上帝给我们的喜乐啊，多难得。但是说实话，那天我看到士铎还有月娇在唱那首诗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当他们唱到轻轻的一个吻的时候，哇，我看到月娇骨头都酥了，就躺在那个士铎的怀里的时候，我流泪了。我真的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这样。我多么盼望每个家都这样，那个丈夫是个依靠，不用多，只要轻轻的一吻，他就倒下了，他就不跟你征战了。那是多美的一种，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昨天我们练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看到月娇，哇，跟士铎，多羡慕啊！他年纪说实话比我们教很多人都大，但是我们觉得他们比我们年轻多了，是不是？哇，你看他们俩在前面。那一走那一转，我想到了邓丽君，可是邓丽君没有这样一个美的婚姻。如果邓丽君有这样美的婚姻，邓丽君不会走那么早。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了不起的人，那是我年轻最佩服的人，超过所有的人。那一年我在巴黎见到他的时候，我激动的气都喘不上来，我话都说不出来，跟他握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讲什么。这是人见到偶像那种感觉，对不对？如果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会这样子吗？真是那种感觉。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我们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家能够建造成这个样子，哇，那个我相信我们真能够去体会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值得的，为我们死是值得的。所以看不看环境，我还记得彼得有三次的不认识主，彼得有三次的软弱，彼得在那个逼迫的面前有三次的不认耶稣，但是耶稣基督爱他。耶稣复活的时候对彼得讲过三次，彼得你爱我吗？有两次是用的阿嘎培，第一次用的阿嘎培，第二次用的阿嘎培，第三次用的腓力欧。那耶稣的意思，你的灵里边，你属灵里边和你属肉体的是不是都爱我？但是阿嘎培是全然的爱，腓力欧是肉体的爱，带有自己的私欲的爱。耶稣问他，你能不能做到？彼得说，彼得不敢说，主我爱你啊。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们很多人一耍赖就是你知道就行了，对不对？你主啊，你知道。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所以我很喜欢彼得这个人物。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人物，不是看到他多么完美，我是看到他的生命在主的生命里被主是多么的得着和改变。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完美，我们都像彼得一样，我很多甚至比彼得还心直口快。可是感谢主， 我们在主的生命里，我们就能够被建造起来，生命就成长起来，那这就是神极大的恩典，那我们就得到神完全的救恩。所以这段经文耶稣基督又开始告诉我们，当他说完了以后，他斥责完彼得，他讲了一段话非常的重要，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重点。于是他对门徒说，24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少了一个他，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凡要为我丧失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这个经文有三点使我们思考的。第一，舍己。什么叫做舍己？基督徒就是要舍己，舍己就是放下自己，舍己就是不承认自己，舍己就是否定自己。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要否定自己的，我们都否定别人。夫妻吵架的时候，你错，你对不起我，那是否定他吧。如果夫妻吵架说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你，那还能吵起来吗？吵不起来吗？我们夫妻吵架就是否定别人，觉得自己对，是不是这样啊？哎呀，我们就否定。我告诉你啊，你否定别人一定是对的，因为别人都有你否定的地方，可是别人也有你感恩的地方。你换个角度想，你感恩他，不否定他，你感谢主，哇，真能干，给你这么个先生啊、感谢主，真能说，给你这么个太太，对不对？你看他说的都有道理，所以你就不吵了吗？我们一感谢主，哇，我们都看对方的弱点呐、啊，看你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舍己。耶稣说，做我的门徒啊，要舍己。第一是舍己，不舍己啊，你做不了我的门徒的，很难的。我们看到彼得有三次的否认主，我们有多少时候否认主？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舍己的时候，当主跟我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还是高举自我。我们常常思想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舍己很难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舍是很难的。你舍点钱都挺难，你舍掉你自己的生命的就更难，舍自己的性格更难。我们的问题的出在是我们不愿意舍，我们都愿意得。我们得什么呢？我们得好处，我们照顾我，丈夫照顾我们，我们觉得应该；丈夫忽略我们，我们觉得不应该，是一定，对不对？妻子照顾我们，我觉得应该；妻子忽略我们，我们觉得不应该。啊，请问今天我们这些姐妹们怎么爱你的先生呢？你的弟兄们怎么爱你的太太呢？我们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丈夫爱到舍己，蛮难，这观念呐、啊，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在教会，我讲到这段时间，有几个姐妹当时就跟我过不去，就是你这观念不对，后来就走了，听都不听了。这个观念不是我的观念，如果让我讲我都讲不出这观念来啊、我也讲不出这观念，我敢说让太太束缚我呀？我哪有这种胆子啊？我也不敢讲啊，对不对？我们家我太太什么都比我高，人家是博士，伞还您，比你年轻，比你长得白、哎、凭什么顺服你啊？我是不敢说的，这是主说的，我没有办法，主说我就得听，知道吗？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是不是？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思想主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我那天讲还没有讲后一半，后一半是什么？你要爱你的太太，爱到什么？为她舍己，不是为她舍命啊！原文是舍命，哇！你能够爱你太太，为她舍命？如果你爱到这个程度，你的太太一定顺服你，这是绝对的。可是你要想为她舍命，你一定要顺服她，她才为你舍命。你天天骑在她头上，她会为你舍命。他才不会的，舍命舍时间他都不干，舍感情他都不干，你别说舍命，他不舍了，他不舍了。所以我们这种关系啊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启示变成我们属灵的实际，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啊、我们对主说，主，我愿意舍己，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
我们读圣经读得很快啊，囫囵吞枣呀，咕就过去了。如果有人跟从，什么意思呢？张伯立，你要跟从我，你就要舍己。那个若有人，就是你，就是我。你这样读，你会贴切了，对不对？罗胜，你若跟从我，你跟从我，罗胜，你就要舍己，对不对？邱鹏飞，跟从我，你就舍己。读圣经就把它读成：若鹏飞跟从主，就当舍己。这样读会不会更清楚更踏实？你我们一读啊，若有人家一想到就他，没想到我啊，是不是？若他跟随耶稣，他就当舍己，那我们就没事了，你知道吗？好，我们来读这遍好不好？我们把自己名字都读出来。冯野读自己名字：若冯野跟随主，就当舍己。就是这样读啊，我们一起来读啊。若伯利跟随主，就当舍己啊！你看这读多有意思。若伯利要跟从主，就当舍己，背起伯利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哎，这个就读的就有意思了。刚才你们读了没有啊？我怎么听了就听伯利，没听别人名字呢？好，我这次我不讲话了，一起预备起。都不敢把自己的名字说。若你们都说若伯利跟随主，就当舍己，然后我们就没事儿。这个要说呀，夫妻对着脸说。你说若伯利，他说若敬诸，不是若谈见，你说若鹏飞，若敬诸，你们对着脸说，你们就以后不吵架了吗？舍己，为谁舍己啊？为对方舍己，为主舍己，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基督的根基是在十字架上造成的。我们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身体，各个小组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他的肢体，你或为手或为脚，这要一起行动，不能分离，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舍己，舍掉自己的老我，把自己的老自我钉在十字架上，让主来做主啊。第二点，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都知道钉十字架是罗马的死刑，犯人呢必须亲自的背十字架上刑场，这是一个羞辱啊。那个十字架，耶稣背那十字架，你们知道那个他是背那一横，那一横比那一竖还轻一点，那一竖更重，是背不动的。所以那一横背着耶稣的背打伤的时候，背的时候是背不动的。我们呢背的时候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背不动。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呢？我们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们灰心的东西，我们成功的东西，我们失败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十字架。尤其我们的老自我是我们的十字架。有人说我的太太是我的十字架，有人说老公十字架，有时候我儿女是我的十字架。总而言之，你有十字架，你要背起来，你跟随着耶稣基督。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那个背起啊是过去时，表示已经背起来了，对不对？已经。那么跟从呢，是表示现在时，是要现在和未来要行走的。所以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不痛快，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让你不痛快，你不能够完全按照你的意思。所以你要按照谁的意思呢？是按照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否则如果我们没有主的同在，我们的十字架会越背越劳累，越背越辛苦，越背越难受。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背起十字架苦难堪呐。那为什么有些人跟随耶稣跟随很喜乐，有人跟随的很痛苦，是不是？是因为我们把那个十字架，我们没有看到是主背了十字架。很重要一个观点是主背了十字架。当我们背的时候，主跟我们一起背，所以我们就轻省了，我们就轻省了。所以十字架是使命，十字架是上帝给你所经历的生命的过程，十字架是上帝让你生命成长给你对付你的工具。所以彼得在信仰的初期，他是怕背十字架，他就躲呀躲呀躲呀。那后来当他体会到十字架的能力的时候，他就积极地变成一个要愿意背十字架的人，而且他要劝圣徒们一起参与背十字架的苦难。他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跟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就可以欢喜快乐。那么看到这个十字架，如果你主动的背，喜乐的背，你一定喜乐。 你想到主耶稣啊，你说我这个丈夫这个性格呀，真的不好。但是感谢主，你给了我，你没给别人，不让别人受这个苦，我就去背这个十字架，对不对啊？那你一定会喜乐的来面对你的丈夫，是不是？哇，你说，哎呀，我这太太好厉害呀！哇，这个博士、硕士都读得很轻松啊，很有辩才，我说话也说不过他。主啊，你怎么办呢？你想感谢主啊，你太太说话说得清楚啊，不是糊里糊涂的。你每次都表达得清楚，你每次听稀里糊涂怎么办啊？你说明白怎么办？感谢主，上帝给你个说话清楚的太太。所以呢，你这个关系就改变。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也是如此。当我们愿意自己背十字架，不让别人去背的话，你就是有人缘，你弟兄姊妹就喜欢你。什么事情你见的苦难你就躲，让弟兄姊妹去干，见好处你就上，你肯定得不到这种喜乐。所以在主的里边，我们一定要跟随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啊，背十字架。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舒适。我们是为了得主的满足，那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如果我们自己舒适，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经历更大的苦难。但是我们今天要主的心得满足，我们也得到更大的祝福。最后一点，要跟从耶稣。我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为了跟耶稣过属神的生活，这是多么的重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却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做信仰的榜样，为我们做牺牲的榜样。所以我们信仰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效法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他。有一首诗歌说，我们越来越像他，越像他。会像他像什么样子？耶稣别人打他的时候，他没有骂他，他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会吗？我们不像耶稣的，别人别说打我们了，说一句话我们都受不了的，说一句话我们都要记着很久很久的。记着，你里边就有苦毒，你里边有苦毒，那个罪就控制了你，那个罪控制你，死就控制了你。我告诉你啊，你有苦毒啊，有一天你会离这个世界离开得快，这是一定。我辅导过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恨她老公恨到什么程度，她老公都死20年了，她一想她老公就抖，你看这是多大的伤害。她都死20年了，你还记她干嘛？你还是在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恨离开我们，这个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基督徒有的就是感恩，感谢主，你给我老公那么健康的身体，他不生病。感谢主，你给我老公还爱干家务活。感谢主，他还有工作。感谢主，他在儿女面前还有一点榜样。你要感谢主啊！感谢主，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太太，他虽然没有工作，但是感谢主，他在家里边，你看他相夫教子，每天早上你能够吃到热乎饭。我们有多少弟兄早上能吃出热乎饭呢？那今天姐妹要思想一下，晚上不做饭没关系，早上你给他点吃的，给他点吃的。这个男人肚子一饿了，上班心情不好，他不敢跟你吵，他跟老板吵，没多久被 fire 了，对不对？很重要的。所以那这个姐妹们也要得到你弟兄的关心，晚上回来了，弟兄下了班了，不要抱怨啊！一进屋就往那一躺看报纸，然后就抱怨，那看到太太没有忙过来，没有做饭，一定是有原因的，家里一定是什么事情忙不过来了。你问问他，你体会他，你今天在家里怎么样，哇，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一问他心里就很温暖。你回来一看锅是凉的，哇，你就抱怨了，那这个就不好了。我原来有段时间也抱怨啊，抱怨。现在我不太抱怨。有一次，谭家问我怎么不抱怨了，我说抱怨什么？单身的时候想找女孩子跟我吃饭都找不到，现在感谢主，天天跟我吃饭，想甩都甩不掉，多好啊！你这个分你怎么看呢？你的眼睛怎么看？你怎么看？你看到有一个爱你的人天天跟你在一起吃饭，然后说说孩子，说说家庭，那多好啊！这个多好啊！说说教会，说说我们的服事，说说我们小组，说新来那个人，啊，那个会友需要我们去关怀，这多好！你要感谢主，
你还有个丈夫，还有个妻子，还在你还在这个家里边，感谢主。有一天，当你一人面对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苦难是什么。我有这个苦难，我一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多想找人说话，跟谁说？啊，两年多找不到会说话的人，找不到，外边遇到是会喘气儿不会说话，你知道吗？你该多痛苦！你跟谁说？你跟那狗说，它只听，它不会反应你。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基督说：“凡为自己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自己啊、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这是个反比的一种语言的关系。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为了自己得生命，你一定丧掉生命，是不是如此？我们今天为了得生命，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世界。一定离开的，每个人都会离开的，没有一人不离开的。罪像一个毒钩一样勾住你，他要告诉你你要死亡。台北有一个棺材店卖棺材，放了一个音乐，那个音乐说早晚一天等到你，那大家很烦呢、啊。马路上一走过来就听着那个歌叫蹦家家，早晚一天等到你，那个歌怎么唱的我不知道，反正有一天人家是等爱情的，是早晚一天我等到你，他就放天天放那个我早晚一天等到你，可他也说了实话，是不是早晚一天会等到你呢？死每个人都摆脱不了，所以耶稣说你为自己得生命一定丧失生命的，那这是实话，大实话。可是为我丧掉生命就得着生命，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他就第三天复活了。他的门徒们都忽略了这句话，他说我第三天要复活。这个复活是什么意思？战胜了死亡，死不能控制他了，死不能控制他，他死的一次不再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这神的儿女，我们也死一次，我们不再死，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不仅一同复活，我们还坐在宝座上。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你有这种信心，那你活得一天喜乐得不得了。感谢主，他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让我们来品尝。有一天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哇，充满喜乐，充满喜乐。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啊，那个有的地方大家看到圣经翻译括号是魂啊，魂，生命或作灵魂，对不对？下同，有的地方翻译就是魂，没有灵，就是魂。那魂呢、啊，其实就象征着我们今天世界的肉体的生命，老自我，老自我。你为我把老自我除掉的，就得到生命。你不再按照你的老自我去活，你按照基督的样子去活，你就得到生命。那个老自我就是魂，所以把魂拿掉。这个尼托生他们比较爱讲这个魂字。那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是二元论，不太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魂是多么的重要。这个魂就是老自我，你的性情、你的脾气、你的世界观不改变，就是老自我。那你信了耶稣，这些东西要改变的，要不否则基督在你身上有什么作用呢？所以我们要改变，要改变。所以我们要看见主所看见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就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是可信的。我们常常的失信，他是主日可信的，因为他从来不背叛自己。所以我们务要至死忠心，为要得那生命的冠冕。圣经有很多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啊，我们要相信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家庭遇到点困难，我们的身体有一点疾病，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失去了，我们经济有一点困难，或者我们在找朋友的时候遇到一点点的不顺利，或者我们的感情刚刚放下一段，另外一段还没有开始，这种苦痛还没有完全医治，这都不要紧，都不要紧。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伟大！那种荣耀来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定死以后，他复活的荣耀，复活的荣耀。我们感谢主，所有我们经历的一切，我们都是在经历基督。你今天经历苦难吗？不要怕，你正在经历基督。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你的苦难中，他是介入的，他不是看着不管的。
他在你的苦难中他要引导你，问题是你有没有个愿意顺服的心让他来引导你。你放下你自己的价值观，放下你自己的仇恨和苦毒，放下你自己的那种灰心和丧气，把手交给他，让他引导，让他带领你往前走，你就没有惧怕，你就能够走出这一切的困难。所以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看着很难，其实不难，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老我破碎，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体贴他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我们走起来就轻省。否则我们每天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一定跟主的观念发生很大的冲突，我们越走越艰难啊！虽然感谢主，我们要渴慕他，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每一天渴慕他，每天跟他祷告，每天读圣经。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如果你好久没有读圣经了，我劝你不要讲什么判断的话，因为你的话一定是你的话，不是神的话啊！如果你好久没有祷告了啊，你最好说话要小心，因为你的话出来会伤人。所以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心思要完全被上帝来占领，被圣灵来充满，我们所说的话一定是造就的话。如果你没有读圣经，你没有祷告，你别做什么太大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定是出自你，不是出自神，或者出自于撒旦。那耶稣说了，你不要做撒旦的工具，退我后边去，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常常体贴的是人的意思，不是上帝的意思。如果我们真正的体贴上帝的意思，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的儿女关系，一定是无往而不胜，一定是顺利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交出你的主权，让圣灵来做主，不要自己做主，你会增加很多的痛苦；让圣灵做主，你就无限的喜乐和平安就与我们同在。Amen，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来做今天的信息的回应。我的灵渴慕你，我的心思念你，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生命的激励和祝福。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悟性来歌唱。
我灵淡淡渴慕你，我心深深思念你，在干旱疲乏之地，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要更加亲近你，你是我唯一良友。回想你恩典无限，我心更加爱慕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我的主，我思念你，啊，渴慕你，啊。
让我们来起立，来一起来唱。
我灵淡淡渴慕你，我心深深思念你，在干旱疲乏之地，我心何等渴慕你。家思念你，你是我唯一良友。当我回想你恩典无限，我心更加渴慕你。
也许我们的灵很干枯，像沙漠一样，也许我们的心很伤痛，我们需要安慰。让我们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让我们看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看到他是为我们钉死的，我们看到他的汗流下来，我们看到他的血流出来。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就像一个渴慕的人拥抱他，说：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我，因为在你的生命里有活水的泉源。让我们来渴慕这个活水的泉源进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干渴生命的祝福。让我们渴慕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遮盖我们一切的创伤，让在他爱里边生命重新的被他建造。把你交给主，把你的主权交给他，把你的痛苦岁月交给他，把你所面对的艰难交给他，他必担当着一切的罪，担当你一切的过犯。他说：你为他丢掉生命，你就得着生命，你要得着永远的生命，因为是他在创世之初就预定的那个美好的救恩，今天就临到你，临到你干渴的心，让你的心再次的被他得到，被他柔软，成为能够祝福的心，成为能够赞美的心。哈利路亚！让我们换掉我们的实心，成为肉心，一个新造的心。让我们的心每一天在主的爱里边被他得着。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一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说，主，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救恩，需要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需要你的力量，让我们不致滑跤，不致跌倒，让我们在艰难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主耶稣，我们把我们弟兄姊妹中，我们家庭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仰望你，让他们投靠你，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才能，主，乃是靠你来破碎我们的老我，让你的爱在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家的祝福。主，我们把我们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姊妹仰望你，求你的宝血来遮盖，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让我们的身体靠着你刚强有力。主耶稣，把我们的家里的儿女也仰望主，把我们国内的亲人都仰望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还有忧伤，你还有艰难，你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如果你身体有疾病，工作有压力，或者你还没有找到工作，你需要主在这儿刚强你，走到前面，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感谢主。如果你人际关系有问题，你需要主的爱在那里边，说：主啊，你释放我，你赦免我，让我跟他重归于好。你也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耶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说：主，我愿意认识你，我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当你举起手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他就给你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救恩。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还有没有？感谢主，相信耶稣是你生命的祝福。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今天我要为大家祷告，今天我相信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他要医治你，他要让你有重新的开始。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所有举手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走到台前来，凭着信心说：主耶稣，求你的圣灵浇灌下来，来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处境。赞美主耶稣。
我的心渴慕你，我的主，我思念你。
到前面来，
啊，渴慕你，啊，渴慕你。
走到前面来，到最前面来，哈利路亚。
深深思念你，
哈利路亚。
我灵淡淡渴慕你，
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哈利路亚。大卫弟兄姊妹说，需要你圣灵充满我，走到前面来，让我们思念他的恩典，纪念他的恩典。
恩的发自你，
刚刚进入耶稣基督，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赞美耶稣。
生命，主耶稣来祝福他和他的家，主要让这个家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与他同在。哈利路亚！主耶稣把小红姐妹来仰望你，医治她的身体。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要宣告，一切不健康的细胞从此时此刻就要完全的离开他。主啊，他要被你的圣灵来充满。哈利路亚！我们把他家养仰望主，让这个家主啊成为彼此祝福的家，成为耶稣基督做主的家。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把我的姐妹来仰望你，主啊，带领他一生的道路，让他没有惧怕。主啊，在爱的里边，主啊，感谢耶稣。哈利路亚！主啊，把姐妹仰望主，主啊，除掉他的恐惧，除掉他的疑惑，在主爱里边，这个生命被你完全的建造。主耶稣，我们来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主啊，把罗生的工作来仰望你，主啊，带领他，主啊，让他的妻子在这世界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哈利路亚！主啊，祝福他前面的道路，也祝福他们夫妻手中的服事，更蒙主的悦纳。赞美耶稣。主啊，让啊李亚姐妹她在今天，她的生命被你完全的眺望，她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她成为上帝的儿女，用她的心和诚实来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把玉文，主啊，我们只有把吕薇来仰望主，看到主你的恩典在这个家中。主啊，你要祝福他们家永永远远世世代代。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知道主你在旷野里为他们开出道路来，主啊，也在沙漠里曾经为他们开出江河来，让他们服侍你的时候充满你的喜乐和同在，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主啊，把瑞娜来仰望你，主啊，他的孩子我们仰望你，他前面的道路仰望你，让他不软弱，让他靠着你刚强，主啊，让他有信心，没有惧怕。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主，我们也为我们的姐妹来祷告，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他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帮助，主你就与他同在，因为你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磐石和山寨。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 我的主，我渴慕你，我的主，我思念你，啊，渴慕你，啊，渴慕你，我灵何等渴慕你！
让我们来宣告，我的主渴慕你，
我的主。
你为我们舍命，主啊，当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也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和艰难。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除掉我们一切的疑惑，让我们在爱里边没有惧怕。主耶稣，求你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家庭。主，让我们每一天我们跟随你的人都不羞愧，充满你的平安和喜乐，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弟兄姊妹，我们